开始之前，大家一起念三声南无大士，一起念啊。南无大士巴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本大士，南无大士巴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本大士。南无大士巴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本大士。好，今天呢，有求而居士，请我来跟大家来个法谈。那么我想呢，这个法谈能够有两种方式进行，那可能我们两种都做。第一是可以由参与者提出你们想要讨论、你们想关心的课题，然后让我来跟大家一起谈。第二呢，是由我提出问题，由你们谈，好不好？好。我觉得由大家开始提会比较好，好不好？如果我提啊，我就叫你们啊，那你就要出来发言。所以你们要哪一个先？好，给大家机会好不好？啊，有谁要提出什么课题，然后我们一起来谈。好，如果没有就我先开始了哈，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真相。如果你真正知道生命里的某一个真相，你会怎么反应？为什么我今天要谈真相呢？什么是真相？为不同层次的真相，我想起佛陀在第一部经《转法轮经》里面，佛陀就这么讲，其中一段是 Yatha Buddha Jnana Dasana。 当他在讲解这个四圣谛的时候，佛陀讲这个如实之见。这个 Yatha Buddha Jnana Dasana 我读了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原来佛陀他尽他一辈子的力量度化众生，教导的用的方法就只是这个原理而已，如实之见，让我们自己知道。很多经典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很震撼，佛陀每次讲完了过后，他说如来是如此知道的，我读了过后非常的震撼。如来是如此，是知道的，是亲自知道的，佛陀是这么说的。然后所有一辈子佛陀一辈子的教法都是从这样子出发，亲自知道，去知道原来他用的方法就是要知道，知道过后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那今天我们就谈这个真相，生命的真相。当我们知道了某一个真相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好，如果你知道有一块土地，你很勤奋的在那边耕种，或者是耕种了一整年过后，你近一年的劳力，它会带给你10亿吧，我们讲10亿台币好不好？10亿台币哦，耕种一整年，你们会不会去做？会吗？谁不会的举手，谁会的举手，会的，会的先举手，会吗？一年哦，一年的劳苦，谢谢谢谢，非常谢谢，还好你们还要钱，没有这样清高的跟我说不要1亿10亿不在乎， 啊，还好你们很坦率，谢谢。嗯，法谈就要坦率啊，如果不坦率，法谈谈不了。好，一年的辛苦劳动耕作，每天做八个小时，然后一年过后，你会拿到10亿台币，你会愿意做，对不对？10亿台币能够带给你什么？你能够很好的享受，很好的那么你觉得你这个10亿台币，你能够用多少的岁月去享受？对，就是说，你猜想你还有多少年命去享受这个10亿台币？换句话说，你猜想你有多少年，小朋友？你猜想，对。假使说你一年后，现在过后一年后，你就有10亿台币了。你现在每天花8个小时在那个土地上耕种，然后一年后你拿到10亿台币，然后你觉得你会有多少年的时间去好好去享受它？50年吧，大概，50年，很好。那么，你觉得你会有多少年？猜想，随便猜一下没关系，反正没有什么损失。40，好，40，你40年，40年尽情的享受，人间的快乐，对不对？对不对？一年的劳苦值得，对不对？很划算，对不对？好，那么如果现在又有另一个好的主意，你只花半年的劳苦，能够让你享受1000年呢？假如说一千年的快乐，比你那个人间的快乐还要快乐的快乐，你觉得你要做哪一个？当然了，半年嘛，很简单道理，对不对？如果这个答案你拿不到的话，法谈就谈不了了，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很当然，很理所当然的事实。好，那如果你有一样事情，那个讲1000年，我们怎样会1000年呢？当然是天上的寿命，天上，其实天上不止1000年呢，或者这只是简短的一个表，因为差别太大你会吓坏。那如果说有一样事情，你真正的去做一天，全心全意的去做一天，做了过后，有一个方法让你引发这个功德，让它成熟。如果你照着这个方法让这个功德成熟过后，你能够在天上享受10万年的快乐，你要不要做这个一天的事情？肯定要，对不对？肯定要，而不要的就是傻瓜了。问题是你可能会心里会怀疑，有可能嘛，对不对？这是我们把可能放开一点，就是讲假使说真的有这样，我们要有点的幻想。赌博的人都是这样子想的啊，我这个投下去的话就得到很多很多，他们都是这样，要不然赌不下去，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赌博，如果你真正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你只做一天，然后你让这个功德成熟，有一个方法让它成熟，然后成熟了过后，这一天的功德能够让你投身到天界10万年，其实不止10万年，只是简单的讲10万年，你一定会愿意去做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回佛陀给我们什么，其实佛陀给我们非常震撼性的投资。佛陀给我们的投资不是一般的投资，佛陀说，如果一个人好好的守八戒，你们知道吗？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过午不食，那些娱乐和装饰不要，然后高床高椅不要，放下。如果有人可以这样子做，那当这个功德成熟的时候，他可以投身到这个欲界的随便一个天。那么如果更强的是他有守戒，有信心，有信仰，对三宝因果法、缘起法、轮回这有信心，有守戒，有 学问呢，有学问之法的学问呢，自然界法则的学问，有慷慨，慷慨就是布施，然后有智慧，智慧当然是指法的智慧，对自然界法则的这个智慧。那么再加上他经常的发愿，我要投身到天界，我要投身到哪一个天界，哪一个你可以指定。然后呢，这个功德成熟，你让他在临终的时候，让他这个所做的一切在临终的时候成熟，那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投身到你要投身到的地方。如果你真的知道是这么好的话，不要说猜想或者心里有所怀疑，你觉得你会愿意付出吗？愿意，对不对？肯定愿意。你会觉得你只是要做一天吗？不会，不止的，对不对？一天如果有力量，那么你当然想，我不要在天上这么快就下来，我希望累积两天、三天、四天，很多天，一辈子，对不对？那事实有很多，单单这一个这样的真相，如果你真的知道有这样的真相，你一定会很卖力去付出，你一定会很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因为值得，这是太划算的一门投资，值得。那让我告诉你，佛陀不只是给我们这一门投资，还有更好，比这个还要好的投资，还要好的很多很多倍的投资。佛陀给我们，告诉我们，除了欲界的快乐，欲界天的快乐，还有色界的快乐。色界你们知道吗？天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只是有禅定了，修行当一个人有禅定功夫，如果他在临终时候在禅定中过世，他就投生，他可以投生到色界，也可以投生到无色界，如果他修无色定，这是更殊胜。为什么呢？欲界天你可能还有还会有那个苦恼，还要寻找食物，还会如果是要死的时候呢，虽然是那个苦来得很快一下子，可是还会身体的败坏还会，但是比较快，不像人间可以拖久久，它一下子的。但是再上色界就更殊胜了，这种苦恼就没有了。然后更上的话无色界，连身体的苦恼完全都没有了。那你想，佛陀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色界是远远比欲界还要殊胜，当然无色界是比色界还要殊胜，可是无色界有一个缺陷，缺陷就是在那边不能听闻到法。除了这一个以外，如果说快乐的话，它是比色界还要殊胜，最高的无色界就是飞翔飞翔天。那你想了，刚才我们问，只是一年的劳力，辛苦每天八个小时在田里晒太阳耕种，可以给你十亿，十亿，然后给你享受五十年，四十年，你都觉得愿意，很值得。现在远远有比那更殊胜的，你会怎么样？刚才你说四十年哦，五十年，怎么样？做不做？如果你真正知道，对不对？现在是讲有可能，万一不是呢？万一吉祥尊者讲的可能不是呢？佛陀的经里讲的可能是后人写的书呢？对，这个我们摆开一边呢，先摆这个可能性。当然我要讲可能性，虽然对我来讲一点怀疑都没有，但是对你们来讲，我还是保留这个可能性，因为你有权利选择相信和不相信，对不对？好，假使说真的是如此，你会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去付出、去奉献、去拼打拼。那么再讲，佛陀还有讲，比呢，只要你还在这个苦海里面，这个还是苦海，色界无色界还是苦海，还在里面三次一界里面轮转，六道里面轮转的话，还是有风险。因为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证悟，只要他还没有体证涅槃，今天你可以在色界，有一天你可能下来，时间到了就没有了，享受完了就没有了。很简单，你们自己会知道。如果说有一个做人做总统，他当初他做总统的时候，他享受总统的快乐，可是他忘了，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他所犯的错误可以让他锒铛入狱，你想了，在从头来过再想的时候，他想不想坐上那个总统的位置？他想不想坐上一个犯上那个错误？肯定不想，对不对？ 连新年都没得回家过，多么的痛苦，多么的辛苦，对不对？啊，所以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做了。而且好的东西，当他真正知道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卖力的去做。这是知道的力量。当我们真正知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这样子。那么你如果你知道，享受了八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过后你会过得惨的苦，那么凄惨的苦。那么你回想起来，哎呀，他还会说，在苦的时候，新年都很难得跟亲人团聚的时候，会想，哎呦，多快乐啊！我在那过去的八年多快乐，多快乐。现在你都苦了，那个快乐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受到的。那么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他在翻天界也好，在无色界也好，享受多久的快乐，当他有一天他堕落的时候，那个福报消完的时候，回到低层次的时候，其实可能更难受，更加难受。我就亲自听过一个修行人告诉我，他说当他过去在梵天界，后来又堕落欲界天，还是可是在后来当他有一天投身做狗的时候，根本很难，非常日子难过。为什么？那个时候食物人家是丢在地面吃，他虽然那一世做狗，可是之前太久的好命，做国王啦，做先神啊，梵天神啊，吃不下去，那种苦更难受，更加的难受。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即使是见佛陀讲天上的娱乐，甚至梵天界的快乐，都无可执取。所以佛陀的弟子修法也不是为了要投身到天界享受天上的快乐而修法的。佛陀说他的弟子修法是要灭苦。当然这个灭苦你可以理解成三个成分，可以做要成阿罗汉，成辟支佛，或者成佛。但是不灭苦的不是佛陀的修行，不是佛陀的教法。你可以选择成佛没有问题，我们也赞叹，选择成辟支佛也赞叹，圆觉成，选择成阿罗汉，一般阿罗汉也赞值得赞叹。但是肯定都是佛教。如果不要灭苦的，喜欢轮回的，绝对不会是佛陀的教法，也绝对不会是菩萨所行。菩萨也不会说喜欢轮回，是因为众生苦，他希望把他自己的力量燃烧到最高最顶点去度众生，所以他才选择再轮回一阵子。所以基本上三乘都是要灭苦，不要灭苦的不是佛教。好，那么一定要灭苦，就是苦才，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佛陀说连天上的快乐他的弟子都不会去执取的，不会去为了那个天上的快乐去修法的，来去只是因为因缘所需才去。所以这样子来理解，所以佛陀给我们更好的一条路，走向跳出这个圈子，跳出这个轮回。不管你走哪一条路，三乘里面哪一条路，但是都是要跳出这个轮回。佛陀说那个才是更殊胜的快乐。那又有人问舍利弗尊者，他说您说涅槃呢没有感受，那你又说涅槃很快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舍利弗尊者说没有感受最快乐啊，如果你真正相信这样的啊，你真正或者是你真正觉得你真正知道没有感受是最快乐，你还要不要感受？不要吧，对不对？如果那个远远比那更快乐，当然现在我们要只是假设哦，当然你可以说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是另一回事。好，还有很多，等一下我们再讲怎么样我们在落实这个知道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世间的众生都在无明中度过，都在明明都在要快乐，可是竟然给自己造苦因。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知道的不清不楚。有时我在想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领袖那些大英雄很有才干的人，有时我在想像希特勒，他为他的德国民族这样子哇，他演讲那种煽动力是多么的强，
如果他知道有一天他说搞了这么多的时候因果不放过他，恶业浮现的时候他竟然落得穷途末路，结果自杀死，而且他给他跟着他的一大群的民族，他整个民族都给他搞惨，不只是搞惨犹太族，也搞惨自己。如果他真的知道是这样，你说他会要不要开始他所做的一切的战斗？真的没有意思，到头来是一个以失败告终。那么还有很多很多都是因为不知道。好，你看在西兰，大米尔人、大米尔族跟西兰族他们在斗争，斗争了30年。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下场是很不好的，他们会不会要斗争呢？如果他们真的知道来世他们可能这个投身到那边，那个投身到这一边，而且搞不好的话连人都没办法投身做人，投身到畜生界、地狱、恶鬼这些，他还想不想去搞那种什么民主斗争？还有什么民主主义会形成？会有？不会，他一定会舍掉所有的东西。很多这个世界上的民主主义完全不能够成立，是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因果轮回，知道相信他，可能说我可能相信，可是心里面有所保留。如果他真正知道，他真的不想。那么我们看回佛陀给予我们的教法，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伤感是伤害自己，他想我没伤害到别人，我自己伤感，他沉溺在伤感之中，或者是任由自己去享受恐惧，看鬼戏啊，有人建议我看鬼戏，最近哎有很好的鬼戏给你看啊，你一天紧张到全身冒汗会很刺激。如果你知道那个紧张到全身冒汗很刺激，如果在临终的时候那个刺激的记忆在临终时候冒出来的话，你投身到哪里啊？地狱啊，恶鬼啊，地狱啊，都很可能。那么你还想不想去享受那个刺激？不想，对不对？那么恐惧、忧伤、懊悔，这一切都是非常不好的，都是很不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不会放纵自己去这么做。那佛陀用的方法就是要引导我们去知道。你看所有整个佛经里面，佛陀用的方法就是引导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的不透彻不彻底，它不能够发挥力量。以前我也问过一个法师，我说我都知道啊，我都知道生老病死啊，我都知道啊，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去出家？我觉得我不能像法师像您这样子去出家，是不能的。我说我都知道生老病死啊，我这些道理我都听完了。他说你只是知道你还看不破。我讲我看破了吗？我看得很破了。他说你看破了但是你还放不下。好奇怪，又看得破又放不下。后来我一直有点纳闷，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理论我都知道了，经里面的理论也知道了，但是为什么我还做不到？其实就是看得不彻底，就是在我们的相信里头有所保留，有所保留，我们并没有完全真正的相信。因为可能不是呢，万一不是，我们是错过这一生的享受，是不是？万一我们人只有这一世，只有这一辈子，死了就没有了，那我现在将辛苦去拼啊，去修行啊，去打坐啊，到头来跟大家一样的死，死了后什么都没有发挥，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来世，那我不是很可惜，对不对？宁可现在就享受好好，然后那边我又做一点布施，然后两边有保安，对这一世的享受我也没有失去，来世的万一有来世也不会太差，我还有布施，是不是？所以这样子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两边投资是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知道。当你真正知道的时候，你会不停的翻本，不停的翻本。那佛陀就是要让我们知道，非常的憎恨。他怎样让我们知道？ 佛陀要我们走向知道。一开始我们在讲信的时候 Saddha 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就已经讲完了，就是说这个信呢它不会是彻底的绝对性的信，一直到一个人体证涅槃，看到了四圣谛，体证了涅槃，那么最低限度都需要是初果圣者须陀恒，一个只有一个须陀恒，他的信是不倒退的信心，怎么样都不倒退，绝不倒退，因为他见到了涅槃，他体证了涅槃，那个时候他的力量就很强。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这个要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了也做得到，就是要知道的彻底，真正的知道，知道的彻底。那佛陀怎么引导我们？开始，是给你一些信心。当然也有一些时候，也出一点神迹了，佛陀时代，佛陀啊，阿罗汉们呢、有些时候，早期传法的时候呢，佛陀真的也录好几首神通的，录好多次的，有些时候也是显一下双变神通，那给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信心。那么你看到一个人有能力远远超越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他怎样他会比我懂，对不对？很简单的，如果一个人他可以看到后面，你看不到后面，你就想，他可能看得比我多，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飞起来就在你面前显了双变神通，你就觉得，是他讲的，至少他讲我，你会相信他懂得比你多，那你就比较容易相信。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有用这种方法入几手给大家看，然后就凭这个大家相信他的圣言量，他讲水里面有很多众生，大家想看不到也好，佛陀讲有，这佛陀看得到，我看不到啊，他们会这样子想。所以就是开始是这样子给一点信心。可是佛陀时代，因为很多人遇到佛陀的时候，这些遇到能够有因缘有福报遇到佛陀的人，都是在佛陀在菩萨道的时候陪着菩萨一起修行很久的伙伴，所以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也跟菩萨一起累积波罗蜜，所以当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他们很快的点两下点两下，一下子他们也都成阿罗汉，也成道。所以那个时候成就者非常的多，因为成就者非常的多，他就你成了一种很强的那种力量啊，大家都觉得啊，像我自己就其中一个因素让我对这个修行非常的强，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家，一定要修到自己满意为止，是因为其中一个因素，哇，真的是很震撼性的，就是我碰过一个出家人的心脏停止。这个出家人现在最近不及时过世了，可是当时我亲自让我碰他的心脏停止，是开着眼睛碰，他一讲碰闭上眼睛停了，没有了，这个很有点震撼性，很震撼性，当然那个后来他也不再做了，因为后来他们也知道有副作用，这样子做的话有副作用，后来就算是请他也不做了，他也不再录一手，当然有他的这个理由，有他的理由在里头，所以他就有这种力量，因为亲近到有体证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新的力量就来，这是一种。可是这个还没有绝对的，还有可能你还是有所保留。那么佛陀又引导开始，当然开始的几个阶段都要有点信心的。佛陀在讲法的时候都是讲布施，讲天上的快乐，或是修法都要提天上的快乐，然后再讲这些守戒啊，那布施守戒天上的快乐，然后修法之类的，然后后来再讲下去修讲定慧的力量，修定修慧成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一个人有亲自体证的，他自己会知道你开始相信真的有，虽然你没有亲自的去看到梵天界，你也不能想象梵天神的快乐是到什么程度，但是当你体证禅定的时候，你会知道，虽然现在的身体是人的身体，但是那个心是梵天的心。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就开始知道这是很殊胜。 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体证禅定，他又说禅定还是不如他的世间的娱乐，那他肯定没有体证禅定，因为他是很明显的，那是更殊胜的快乐，更加殊胜的快乐。然后又在讲世界，然后神通神智的跳出苦海，体证涅槃等等。所以佛陀用的方法开始是要大家一点信心，然后过后给你一点点的经验。当一个人有初禅体验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经验啊，开始知道多一点，知道多一点，知道多一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更高的体会，然后禅定的，然后又走向观禅的啊，观照的，而有观照的体会，然后又会比如说到一个阶段，你看三世因果啊，你就知道啊，原来我过去什么怎么样的众生我都做过啊，真的有过去世，真的有未来世，那个时候你知道真的有因果啊，今天我所经历的种种好，因为过去的善因，我今天所受的苦也因为过去的恶因成熟。就当你这样子知道的时候，当你有这样子的体会的时候，力量就来得更强啊，原来有因果的，原来有轮回的。例如你真正知道有因果有轮回，你想你会怎么样？你想世上的领袖他们会怎么样？世上你觉得很多恶行还会在吗？不会了，很自然的就不会了。可是是否可能彻底灭绝？还没有绝对性。即使是一个人他知道，可是是否他还有他有绝对的能力确保他心身口意里面完全不结贪嗔痴呢？没有。为什么？还欠了一些什么？欠了八根。只要心流里面还有那种倾向 anusaya 随眠，那么只要还没有拔根，即使是一个初果圣者，只要他还不是阿罗汉，他还是可以升起嗔恨心。虽然很清楚的知道，对一个初果圣者，其实还没有到初果圣者的时候已经很肯定了。那一个人他一修到观禅的时候，他几乎这种方面根本不怀疑，就是贪嗔痴肯定是伤害自己的，肯定是不好的，更何况是初果圣者。但是还是会起嗔心啊，还是会升起贪欲啊，为什么？因为心里的烦恼还没有拔除，还没有拔除。所以佛陀给的方法是让我们不只是开始是先确定是非观念正见，然后继续的修，修到能够拔除为止。怎样能够才能够拔除？看真相要看得足够的彻底，彻底到怎么样？彻底到那个心，你可能看你要用什么名词，可是用一个比较容易通俗的名词，就是绝望。你彻彻底底的不再对应该绝望的事情你绝望，不再抱着幻想贪嗔痴一定是伤害到我自己的，一定是伤害到自己的，而且呢那些生灭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抓的，真正的是不可抓的。看得够彻底的时候，心就导向相反的方向了，导向于远离一切生灭的诸行，无常的诸行，一切的生灭因缘。那个时候心只有一条路，摆向方向的方向，放掉一切生灭。那么佛陀用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培养定力，培养这个智慧的光明，然后让我们看清内在外在一切的生命的现象，看清了，然后你的心自然会有着效果，它会产生足够的力量去放，足够的力量去放。只要知道就可以，只要知道的够彻底。所以现在当我在回想起我问那个法师的问题的时候，觉得这个就开始很明了起来， 他开始明了起来，看不破，看破又没放下，就是看得不够破，看得够破你就一定会放下。所以看破的层次有很多阶段，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到彻底的阶段就一定会有彻底的消。所以是这样，佛陀用的方法。所以我们问自己，当我知道，真正知道我会怎么样，你都大概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当你真正知道这个是没有作用，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可以取代它的时候，你自然的不会抓住一个比较低的东西。好，现在我们要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我们要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去知道，知道的彻彻底底。你就抱这个，你可以姑且抱这一个假设，可能有呢，你不一定要相信它有，除非你看到，或者你想可能有，万一有，万一真的是如此，我不是错过了很多宝贵的机会，应该投做的投资我没有去投资，对不对？这是很大的投资，很大的，在生命里面很大很重要的。因为好，你可以跳出这个挣扎，这个不安稳的轮回。如果在苦海里面轮回轮转，没有保障，没有绝对的保障，没有安稳。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真正确定知道这个轮回里面的风险的话，你真的是不敢说，哎，没关系，我两边投资的话，其实很可能你通常你那个心就会很清楚了，很清楚了，一切的代价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值得，非常非常的值得。所以我们应该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去知道，既然在这个时代原原本本佛陀的教法还都在这里传扬的，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回事，而且现在也有 一群又一群的修行人都在一而再的亲证佛陀的教法的确有因果，真的有轮回，真的有这些，而且也有很清楚的方法引导你，你可以亲自去知道。那么小朋友你要不要像电动玩具游戏所以记得所以有时候我在想，真的应该给自己一个好好的机会。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要知道的不够彻底，就可能说它的力量不强，但是知道的越清楚，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所以佛陀度众生的方法很简单，它原理非常的简单，让你自己去知道，他不是要你你一定要相信，然后等在来世的时候来证明一下是不是，万一没有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可是佛陀讲的是你现在可以证明，所以我觉得很殊胜。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开发出这个知道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的很多很多很多自己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好，第一个讨论到这里，你们有什么要发言？没有。好，你们有什么要问？没有啊，没有。我们法坛结束啊，是等一下啊。好，没有啊。OK， 你看你们还精神奕奕的，还很好。那第二个，你们都来学佛吗？尤其是静心文教中心的朋友们，在法上的知见呢，你们有上阿毗达摩课程呢，都很厉害的啊，随口就会出阿毗达摩的名词。现在这个人做布施、做供养，做得很有什么喜剧之相应，是不是？他很欢喜，都是这一类的，很好，很好。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把这些名词全部很好的记得。好，当你们这样用心来这里上课。来学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问自己，我在这个学佛的路上是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还是平平呢，还是什么？有没有问，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要不然只是很高兴的也又有机会上课，要不然日子苦闷，至少这个比打电子游戏还好一点，
所以在想啊，别只是这样而已，还是还有别种想法。你们有没有有些时候坐下来检讨一下，我应该怎么样在进步？我进步了吗？这种叫做进步吗？这个叫做进步吗？有没有这样子问？啊，怎样知道自己进步了？怎样知道自己哪里还没进步？啊，怎么样知道自己在学佛的旅程上，啊，遇到了哪一些瓶颈？为什么呢？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出现面对障碍，遇到障碍，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遇到我们在哪一方面遇到了瓶颈，我们自然的，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去突破它。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障学佛学障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进步？不管这些都好，研究这些阿毗达摩啊，听经啊，说法啦，看经典啊，看三藏啊，经论啊，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不同的人在学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意境，有些人是在进步，有些人也未必在进步。那怎样才是进步？来，这个可以为谁可以发言一下啊？来，请问好不好？哎，我看你举手啊，好不好？没有啊，用法来关照自己。好啊，用法来关照，怎样讲？讲得清楚一点嘛。师父智慧不高，我们不知道怎么照照。用法，法是三藏法，哪一本书怎么关照？讲讲看。
看看贪嗔痴有没有渐渐减少，那一到逆境来有没有马上发起你无明的那个那种的情绪？
沙鲁沙鲁沙鲁，还有吗？
然后呢，好好的哪里不足，好好的亲近善知识，或者同参道友好好的研究学求学，研究佛法，不要怕不好意思，有话直说，才能够得到那个就像啊，那个浊水能够沉浸下来，就能遇到清净了。谢谢。
沙鲁沙鲁沙鲁，很好啊，说得很好，很好。看贪嗔痴，对不对？看看自己还有多少贪嗔痴，还有呢？有什么吗？啊，那么这个看到学佛的瓶颈，真的就是在看自己的心。烦恼贪嗔痴，然后看看自己。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啊，我在禅修营的时候，没有起什么贪嗔痴啊，很好啊。然后或者是我在道场里面呢，很好啊。可是有些时候从禅修营出去的时候，就遇到那种考验来了啊。有些时候反正更起嗔心，更反感，因为我平时好好的在禅修营里面，现在哎呀，这么多烦恼，这么多麻烦，更难，工作上更辛苦，有些有的，那时你怎么判断？有些人讲，哎呀，这样子我修法修得更糟糕了啦，我不修禅的话呢，我在一滩污水里面我还不觉得自己污，对不对？我去修禅过后一点点，我就觉得自己乌烟瘴气的，看来我宁可不要知道的太多。也有这种讲法，也有这种理论。其实真的是任何时刻我们的心冒现贪嗔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瓶颈，那个就是我们的瓶颈。那么看到瓶颈，修行的瓶颈障碍，就是我们突破提升的机会，那个就是我们提升的机会。比如说嘛，简单，刚才今天供养的时候呢，大家都先受了三皈五戒才供养，那么五戒，单单一个五戒，他有些人说啊，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修行的年代，哎，我觉得守得很好，后来过一阵子好像又守得不好。其实有些时候也很难判断到底你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守得好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生命里面还没出现考验，
守得不好只是因为考验来得很凶，
就是这样而已。有些时候
可是很可，不管你是到底那表示你是进步还是退步，但是肯定的是进步的机会来了。当遇到障碍，我们这个处境我突然间觉得戒就难守了，慈悲喜舍向来都可以，一切都顺，生活都很顺利，善业都成熟的时候，我都可以慈悲喜舍对待全部人。可是突然间到某一个时候啊，就是不能慈悲不起来，放不下，不能随喜，要妒忌了，妒忌别人，种种的心理的挣扎烦恼出来，因为那个时候考验来了，只能够这么说，考验来了。之前是考验没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考验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提升我们的道力，我们的法的时候，提升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菩萨的波罗蜜里面分成三种等级，一种是一般的波罗蜜，一种是中等的乌巴巴拉蜜，一种是就近的属圣的高层次的巴拉玛达巴拉蜜，高层次的就近波罗蜜，三个等次。第二个等次就是你能够为了你的波罗蜜能够牺牲你的肢体，你的身体的躯干，你都不介意的第二个等次。第三个等次生命都可以舍。所以同样的，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在那一个考验来临的时候还守着你的法，你能够为你的法付出更大的代价，能够战胜更多的贪欲和烦恼，那表示你在进步。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打败仗了，也未必表示你在退步，只是说你经不起你现在应该经的更大的考验和提升。逆流而上跟顺流而下不一样，顺流可以流得很快，可是逆流你能够在艰苦的时候，逆流可能5公尺10公尺可能就很厉害了。所以不是以快和慢来判断到底你是在进步还是退步。所以有些时候单单看贪嗔痴还不足够，你还要看当时你这在怎样的处境之下完成你的保守护着你的法。如果你能够在更艰苦的情形下守护着你的法，那你是真正的在进步了，更艰苦的情形之下。所以从这方面你来了解当自己的慢心得到满足的时候，当然就很容易。我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一个时期我觉得我很容易对大家起慈悲心，很有慈悲，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处在一个处境，做什么东西他的善业成熟，人家都在赞叹他，他就觉得很容易慈悲，很喜欢慈悲。可是过一阵子大家也看惯了，也不再称赞了，已经称赞的话已经讲完了，然后他也就也没有那个劲儿继续的做他的服务工作，然后拿不出那个劲儿，他就觉得我怎么我的慈悲退步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只是你现在需要学习，在没有赞赏的情形之下，没有需要得到什么的情形之下，继续的做出你的付出，你的慈悲，你的关怀，你的服务，这样子而已。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直在。所以很简单，我们在任何时刻，我们看到我们的法，我们的修行，我们的道力遇到瓶颈不能够成长，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突破的时候。这是一个方法。当然修行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寻找考验，因为不用去寻找考验，应有的怎样都会有考验的，可是不用去寻找考验。不要听了吉祥尊者这么说了，好，现在我要开始要去考验，我要到十字路口打坐不是。有些时候这个反而是一种虚荣心，要向自己证明一些什么，英雄主义。佛陀没有教我们英雄主义，佛陀只教我们达到目的，只要你能够达到灭苦的目的就够，能够避的就避，能够不要打的战争就不要打，所以那也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能够逃开一些一切的障碍，能够逃的障碍就逃，逃了然后你好好的用功，当你成就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再考自己的。我们就以这个阿罗汉来讲， 当一个人如果他体证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他需不需要考自己，诶，我是不是阿罗汉，我能不能在十字路口打坐，根本不需要考，都不需要考。所以一样的，如果我们讲到这个考验的时候呢，我还常常要给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见解，顺便也讲，因为往往有些人是逃避考验，有些人是喜欢寻找考验，这也都不需要。来了应该借的我们借，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是一个我慢的战胜，战胜自己的我慢。如果只是要证明我能够度过考验，一直在寻找考验，自己来考自己，需要考的我们考，不需要考的我们也要考，那么搞不好也是一个自己的慢心的申请。基本上只要达到灭苦的目的，断烦恼的目的就够了，就够。所以如果说有人因为他要逞强，他觉得这个是最高的，我要成佛，因为这是最殊胜的，这是因为这个是我怎么能够去贬低啊？这个人成阿罗汉不好，我要成佛，因为这样子告诉一个我慢，我要成佛，他也成不了佛。成佛不是这样子的，成佛是慈悲，因为众生苦，让我多兜里一回，培养更多的能力去度众生，这样子而已，那才是真正的。所以讲回来就是考验，当讲到考验让我们的法更强的时候，要记得是不可以有那种寻找考验的心，不需要，就是我只要达到目的，进化的目的，如果能够在一个好好的环境里面完成这个手术，进化断烦恼的手术，那最好，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在露天之下，满路都是尘埃旁边我去动手术，不需要。所以佛陀是这么教我们的，佛陀的教法实在是很务实，很务实。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心啊是这样啊，原来可以这样，那么我们的心就会看到啊，我的法越来越强，心越来越清净。那么如果这谁是很维系的，有些时候它不是很强的贪嗔痴，它只是一个细微的慢心我慢。所以当我们看到啊，我的慢心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自在了，真正的学佛学对的时候，你的慢心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自在，心会越来越自在啊，那你就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这是比较细微的看法，粗的你就看啊，我会不会生气啊，以前我生气半小时我在息怒，现在我生气五分钟我就息怒啊，那个你可以这样看到自己的进步。但是更细微的这种牵涉到我慢啊、逞强啊之类的东西，那么就看很细微的自己内心的自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观照力就需要更强。那么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懂得更细微的阿毗达摩，那么在生活上实践上去尝试去了解这个阿毗达摩是在哪，是怎么样的一种现象，然后你就会更细微的掌握那个要突破的地方在哪里，你修行要突破在哪里，在哪一个范围，哪一个领域。好，第二个你们有什么疑问，什么问题吗？要不然向来我记得游师姐是一个小时后要给大家休息，怕大家太累，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大家休息个五分钟好不好？好，如果你们想想，你们讨论一下，如果有问题就问哦，没有我们今天就结束哦。对啊，那我给了你们两道，你们也要给我一道，对不对？好，休息一下哈。